9. 年龄越大越应警惕癌。甲利群。癌的发生是非常复杂漫长的恶化过程，体内每个细胞受体内外各种不良因素刺激损伤，需数十年才会癌变。这种变化首先是由基因发生变异而引起的，在癌变过程中主要由抗癌基因和癌基因两方面决定。正常情况下，两种基因互相制约，如同中医所说的阴阳平衡，癌变不会发生。抗癌基因阻止正常细胞异常增殖，保持细胞正常的功能，而癌基因平时处在关闭状态。当某些诱发癌变因素长期刺激正常细胞时，往往会激活癌基因，同时又破坏抗癌基因的功能，从而使细胞发生癌变。但细胞即使发生癌变，也不一定会随意增殖发展下去，因为体内存在一种监控系统，即免疫监测功能，由免疫细胞来执行。这种细胞在体内可随时查到癌变的细胞，并且把它杀灭。正因为人体存在这种功能，才不会让癌细胞肆意泛滥。年轻人免疫功能敏感旺盛，能及时消灭癌变的细胞，同时各种诱癌因素在体内影响时间也短，故不会轻易患癌。人到了中老年，免疫功能降低，监视细胞癌变的能力减弱，这成为易患癌的内在因素。而促进癌变的环境因子是癌变的外在因素。所谓环境因子，是指大气污染、不良食物、吸烟、喝酒等。人体的组织细胞每天都在新陈代谢，年龄越大的人受到环境因素影响的时间就越长，基因平衡越易失调，患癌的机会也相应增加。目前有专家报告，近20年来，由于环境污染和不良生活方式的原因，我国肿瘤发病率没有下降。环境污染和患癌易感性是恶性肿瘤发病的两大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两个因素已不断在体内加深，发生癌变几率便会增多。预防癌症要从年轻时做起，不吸烟，不嗜酒，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加强身体锻炼，加强环境保护，减少污染，对降低癌症发病率至关重要。10. 治疗肿瘤有新法，万吨贵。众所周知，手术、放疗、化疗是肿瘤治疗的三大法宝，中医中药及生物治疗是肿瘤综合治疗中必不可少的手段。而近年来又不断有新的疗法问世，例如冷冻疗法、激光疗法、热疗、介入治疗、靶向治疗，它们在肿瘤治疗中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一一给您介绍。冷冻疗法。冷冻疗法又称低温疗法，是肿瘤物理疗法之一，用能迅速产生超低温的机器在病变部位降温，使病变组织变性、坏死或脱落，以达到治疗目的。冷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保存组织，另一方面又可以破坏组织。冷冻治疗即是利用后一种作用。液氮是目前冷冻治疗中应用最广的冷冻剂，和其他医用冷冻剂相比，具有降温低、安全和来源广的优点。此外，氧化亚氮、高压氧、液态氧、二氧化碳干冰等也可作为医用冷冻剂。临床常用的冷冻方法大致有以下五种。一、接触冷冻，冷冻头置于肿瘤表面轻轻加压冷冻。二、插入冷冻，将针型冷冻头插入肿瘤内，治疗较深部位的肿瘤。三、液氮通过漏斗灌入癌腔冷冻。四、直接喷洒，适用于表面积大而高低不平的弥散性浅表肿瘤。五、棉签或棉球进站法，适用于血管瘤、乳头状瘤、白斑、疣等小病灶。冷冻时间取决于冷冻的方法和肿瘤的大小，一般为30秒至30分钟，通常冷冻15分钟可达到最大冷冻效应的 80% 至 90%。目前冷冻治疗在临床上主要用于皮肤、头颈、五官、食管、直肠、宫颈、膀胱和前列腺等浅表或易于直接接触的肿瘤，而用冷冻治疗内脏肿瘤如肝癌、肺癌、肾癌、胰腺癌等正在积极探索中。冷冻治疗肿瘤的最显著特点是能在特定区域内快速达到极度低温，冷冻坏死区边界清楚，范围可预测，其操作较安全、简便，禁忌症少，无出血或很少出血，冷冻后组织反应较轻，修复快，疤痕愈合良好。 冷冻治疗浅表肿瘤不仅能消灭瘤体，而且能最大限度地保持组织外形和器官功能。但冷冻治疗属于一种局部治疗，技术也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激光疗法，用激光对肿瘤进行切除或直接照射以消除肿瘤的方法称为激光疗法。激光光束具有很高的能量，特定的激光束能像锋利的手术刀一样切割人体的各种组织。使用这种特制的激光刀，不但能切除肿瘤组织，而且还有很好的止血作用。应用高功率聚焦激光直接照射肿瘤，能使其迅速气化，从而消除肿瘤。激光治疗肿瘤的机理是因其对生物组织产生热、光、压和电磁效应。临床上常用的方法有切割法、气化法及凝固法。一、切割法，常用于较大恶性肿瘤，先在病灶周边约 0.5 至2厘米正常组织中光凝一圈，形成安全环。切割时，激光能直接封闭较小的动脉、静脉及淋巴管，因而能防止传统手术中可能发生的癌扩散转移。二、气化法，对直径小于3厘米、恶性程度不高的体表肿瘤和良性肿瘤较适宜。三、凝固法，对皮肤和黏膜的局部癌、血管瘤、多发性膀胱小癌肿较适宜。利用激光的能量使癌肿组织在55摄氏度至100摄氏度的温度下凝固坏死。目前激光疗法主要用于皮肤、头颈、颌面、五官和神经系统肿瘤，对肝、肺、胃肠等内脏肿瘤的治疗尚在探索中。热疗，热疗及加热疗法是指通过升高体温或局部加温改变肿瘤细胞所处的环境，使其变性坏死，从而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人体正常组织在体温升高的情况下，血管扩张，血流加速，散热较快。机体的这种调节作用保证了在体温升高甚至达到 41.5 摄氏度至43摄氏度时，组织损伤不大且能够修复。然而肿瘤组织则不然，肿瘤局部血流瘀滞，血流量仅为正常组织的 1% 至 15%， 这些都使肿瘤组织散热困难。恶性肿瘤组织的温度往往高于正常组织温度的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同样进行局部加热时，若正常组织温度升高到40摄氏度，那么瘤体内的温度则可升高到48摄氏度左右。这一温度足可使肿瘤细胞受热致死，而正常组织则不受损害。热疗分为全身热疗和局部热疗两类。全身热疗可通过体外循环血液来加温，但其不良反应较大，患者常难以耐受。局部热疗则可采用热水浴、超声波、磁感应、红外线及微波等方法对肿瘤区域进行局部加热。局部热疗操作方便，副作用小，患者容易接受。近年来临床应用较广的局部热疗方法当属微波治疗。微波是一种高频电磁波，对生物组织有效的透热深度分别为2厘米、4厘米和6厘米左右。输出微波的辐射器主要有外照射式、接触式、插入式三种。微波治疗肿瘤的机理主要是利用其热效应，生物组织被微波辐射后即吸收微波能，导致该区域组织细胞内的极性分子处于一种激励状态，发生高频震荡，与相邻分子频频摩擦而将微波能量转变为热能，从而使组织变性坏死。临床上常用微波通过内镜局部热凝固化治疗腔内肿瘤，此外也可配合放疗、化疗等以提高疗效，减少放化疗剂量。目前热疗还处于临床探索阶段，加温、测温和控温等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介入疗法，肿瘤的介入疗法是指 X 线电视、CT、B 超等影像技术的导向下，将特制的导管插入人体病变区，经导管进行药物灌注、局部栓塞或引流减压等，以达到治疗肿瘤或缓解症状的目的。经动脉灌注抗癌药物，由动脉内注入抗癌药物，肿瘤内药物浓度比一般周围静脉给药要高得多，疗效也明显提高，而全身的不良反应却减轻，所以成为抗癌治疗的重要方法之一。动脉灌注抗癌药物常用于肝癌、肺癌，也用于治疗头颈部肿瘤、胃癌、胆管肿瘤、胰腺癌、盆腔肿瘤及四肢恶性肿瘤。 对于外科手术不能切除的肿瘤，病人可用此法进行姑息治疗，也可以通过灌注抗癌药物后使肿瘤缩小，再行外科手术切除。还可以对肿瘤切除术后病人进行预防复发的动脉内灌注化疗。动脉栓塞疗法，将栓塞剂通过导管注入供养肿瘤的动脉血管内，并使之阻塞，阻断肿瘤组织的血液供给，从而达到使肿瘤坏死的目的。常用的栓塞剂有明胶海绵、自体凝血块和组织点油乳剂、微囊或微球等。目前栓塞疗法在临床上可用于肝癌、肾癌、盆腔肿瘤及头颈部肿瘤的治疗。经导管减压术主要用于缓解肿瘤对胆管或泌尿道的压迫所造成的梗阻症状。如经皮穿刺肝胆管减压引流术，此法可治疗胰腺癌、胆管癌、胆囊癌、肝癌等引起的阻塞性黄疸，或用于术前胆管减压，为手术切除做准备。又如经皮穿刺肾造瘘减压术，此法常用于肾盂输尿管交界处肿瘤所致的压迫，严重肾盂积水、腹膜后肿瘤压迫、肿瘤放疗后术后所致输尿管狭窄等。肿瘤的介入疗法近年来发展较快，已成为临床不可缺少的方法之一，但它是一种具有创伤性的治疗方法，且可能出现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故应在有条件的医院由有经验的医师操作。靶向疗法，靶向疗法是利用有一定特异性的载体，把药物或其他杀伤肿瘤的物质选择性的运送到肿瘤部位，以提高治疗效果的一种治疗方法。由于现有抗肿瘤药物的选择性不高，既杀伤肿瘤细胞，也损害体内繁殖旺盛的细胞或某些特定类型的正常细胞，而导致明显的毒副反应。靶向治疗则可以通过特殊的载体，尽可能地将抗肿瘤药物导向肿瘤病灶，选择性地杀伤肿瘤细胞。这样既可以提高抗肿瘤疗效，又可以避免或减少对正常组织和细胞的损伤。这就如同军事导弹一样，具有爆炸力的弹头必须在载体的携带和引导下才能准确地命中目标。在靶向治疗中能作为弹头的物质主要有：一、放射性核素类；二、化学药物类；三、毒蛋白类；四、生物反应修饰剂类；五、酶类等。靶向治疗的载体要选用亲肿瘤物质，它大体分为两类：一是抗体类，如单克隆抗体、甲胎蛋白抗体、IP 抗原抗体等；另一类是非抗体类，如亲肿瘤化合物、物理导向物质、肿瘤血管导向等。目前临床上采用靶向疗法治疗肝癌的研究较多。此外，对 B 细胞淋巴瘤、神经母细胞瘤、卵巢癌等亦有一定疗效。靶向治疗的疗效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肿瘤血管、载体的专一性、肿瘤细胞的敏感性、肿瘤大小、药物的剂量、抗体的交叉反应等。单一应用难以达到根治的目的，需与其他治疗相配合。第六篇，脑血管和神经系统。一、引起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有哪些？周宝玉。中老年人或多或少都耳闻目睹过脑血管病人，并且对这种病充满恐惧。脑血管病的发病率确实较很多疾病高，而且复发率、致残率、死亡率都高，但它也不是不能治疗和预防的。中老年朋友只有充分认识导致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因素，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才能降低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甚至避免它的发生。脑血管疾病是脑部血管发生破裂出血或突然堵塞引起的脑部血循环障碍所致疾病的总称，分为急性脑血管病和慢性脑血管病两种。一般人们所说的中风是指急性脑血管病，亦称脑卒中。慢性脑血管病如脑动脉硬化症、血管性痴呆等等，发病隐蔽，进展缓慢。脑血管疾病又分为出血性和缺血性两类，前者包括脑出血和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者包括暂时性脑缺血发作，也称 TIA 小卒中、脑血栓形成和脑栓塞等。缺血性脑血管病约占脑卒中的 70% 至 80%， 而出血性脑血管病对生命危害最大，死亡率最高。引起脑卒中的危险因素很多，有的因素是无法改变的，如年龄、遗传等，而有些因素是可以通过预防和治疗来改变的，从而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一、 高血压。高血压是引起脑卒中最重要的危险因素。目前我国脑卒中病人中约 70% 是高血压患者。有统计表明，血压每增加10毫米泵柱，出血性脑卒中的危险性即增加 54%。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对危险性增加 47%。因为血压增高使脑部小血管收缩，脑部的血液供应改变。若长期处于高血压状态，脑部小动脉就失去收缩舒张功能而发生硬化。由于血管管径变细，再加上高血压时血流对动脉壁的机械冲击作用，血管壁极易形成微小动脉瘤。这种微小动脉瘤就是脑出血的祸根。它可能破裂而导致出血，也可能闭塞而导致脑梗塞。二、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心房纤颤者均可在心脏形成栓子。栓子脱落，通过血流到达大脑，就可导致脑血管堵塞、脑栓塞。三、高血脂症。高胆固醇血症可促使动脉粥样硬化，低密度脂蛋白的增高和高密度脂蛋白的降低，特别是两者比值的增加，均可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进而发展成脑卒中。四、糖尿病。由于患者体内胰岛素分泌不足，造成糖、脂肪和蛋白质代谢紊乱，葡萄糖转化为脂肪的贮存量减少，血脂升高，血液常呈高凝状态，血粘度高会增加血管壁的代谢障碍，促使脑动脉硬化的形成。五、血液成分因素。血细胞压积增高，如剧烈腹泻、大量失水，又未能及时补充，或患有红细胞增多症、血小板增多症等。六、吸烟。香烟中的尼古丁可使血管收缩，血粘度增加，促使动脉硬化。长期吸烟和吸烟量大者会发生脑血栓形成的机会比一般人多 2.5 倍。40岁以下者更明显。七、饮酒。若少量喝一点低浓度酒，可能有活血化瘀、通经活络作用。但大量饮酒或饮浓度高的酒，则可使血压升高、心跳增快。特别是老年人常在饮酒时或饮酒后突然发生中风。八、肥胖。历来认为肥胖是卒中病人的常见体型，但近来的研究表明，肥胖与卒中无直接关系，而是与高血压有关，也可能与糖尿病有关。九、饮食因素。每天摄入的钠盐过多或习惯进食大量肉类、动物脂肪，是导致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因素。也有人提出，单纯高钠并不一定导致高血压，只有在低钙情况影响下才会增加高血压、脑卒中的危险。因此，适当降钠、补钙、补钾，可降低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危险性。二、小卒中，一个危险的信号。周宝玉。小卒中在医学上也称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缩写为 TIA， 是因脑的某一部分血流一时性受阻或中断所致。小卒中的特点为，虽然可出现临床症状见后述，但这些症状只持续数分钟、数小时，最多不超过24小时即完全消除。小卒中一般不留后遗症，但可反复发作，可能一天发作几次，也可能数月或更长时间发作一次。小卒中常常是完全性卒中，也称大卒中的预警信号，因为约三分之一的小卒中在五年内会发展成为大卒中，有三分之一将反复发作，三分之一可能不再发作，所以对小卒中不能忽视，不能心存侥幸。导致小卒中的原因有很多种。一、微栓塞，颅外动脉的粥样硬化斑块碎片脱落形成小栓子，心房纤颤患者心房的腹壁血栓脱落形成小栓子，小栓子随血流进入颅内小动脉，使之发生堵塞。二、血流动力学障碍，各种因素导致的血压突然降低，如高血压患者血压降得过快、过低，或者阵发性心律失常或心脏排出量一时降低，就像河流流速减慢、泥沙淤积一样。三、血液成分不正常，如剧烈腹泻导致的脱水、红细胞增多症、血小板增多、血液高凝状态等。四、入颅血管受压，颈部动脉受压， 椎动脉因动脉硬化扭曲或先天性迂曲过长，颈椎骨质增生患者头颈过深或向一侧转动而压迫椎动脉。五、其他，如脑血管痉挛、偏瘫性偏头痛或大动脉炎，引起倒血综合症。颅动脉分为颈内动脉系和椎基底动脉系，由于它们所辖范围不同，所以出现的小卒中症状也不相同。颅内动脉系的小卒中可表现为：一、发作性，侧肢体无力，偏瘫或上下肢麻木；二、突然单眼失明，伴对侧肢体无力或麻木；三、短暂的说话不清或失语；四、一过意识性障碍或觉得脑子一片空白。椎基底动脉系的小卒中可表现为：一、发作性眩晕，伴眼球震颤、恶心、呕吐；二、视力障碍，复视，视物呈双影或上眼睑下垂；三、吞咽困难，说话构音不清，可伴有面部及对侧肢体感觉障碍；四、猝然摔倒，四肢无力但意识清楚。小卒中是可以预防的，但思想上要重视，因为小卒中发病短暂，症状轻微，部分患者能完全恢复，常常得不到重视，等到发展成不可逆的大卒中，为时已晚。所以遇到小卒中应及时到医院检查，预防小卒中发生。首先要去除危险因素，忌烟酒，治疗各种原发病。高血压患者应在医生指导下正确使用降压药，要循序渐进，坚持用药。应用抗血小板聚集药是治疗和预防小卒中的有效措施。常用的药物有阿司匹林，一般每天服40至100毫克，潘生丁25毫克，一天三次，底克利德每天125至250毫克，要坚持服用，定期检查。小卒中的治疗方法有：一、抗凝治疗，对发作频繁、病情较重的患者要抗凝治疗。常用的药物有低分子甘素0.3至0.4毫升，皮下注射，12小时一次。心房纤颤者主张用华法令，首次剂量4至6毫克，以后维持量2至4毫克。降低纤维蛋白原，可应用降纤酶之类的药物，应在医师指导下进行抗凝治疗。二、中医中药，中医中药的治疗原则通常为活血通络，这类药物很多，有静脉点滴的，也有口服的，应根据不同病情辨证论治。三、外科手术治疗，颅外颈总动脉或颈内动脉内的粥样斑块使动脉内径狭窄达 70% 以上者，可考虑颈动脉内膜修补剥离术，去除栓子来源，有效地预防小卒中发生，亦可在病变动脉内植入支架或行球囊扩张术。若为颅内血管狭窄，必要时可行颅外颅内血管搭桥术。